我们花了18个单元来讲神论，因为一切是从神出来，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最像神的当然就是我们人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人论。这个英文字 Anthropology 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的这个人就是 Anthropos。我们叫很多学问，什么学什么学都是 logy, L-O-G-Y。圣经提到人的出现有两套的记载。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已经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不过这是一个大概的叙述。如果从拍照来讲，就是拍一个全景比较广面的。但是第二章又重新讲一次人被造的经过，这不是两套不同的记载，而是前面是全景，后面第二章这个是特写，就是比较详细的来描写。好像照相的时候或者拍电影的时候，本来拍一个全景，画面里面有很多人，特写的镜头就拉近，拉到某一个人的脸部，甚至可以看见他的每一根睫毛，这是特写。所以第一章可以说就是比较广面的这全景，第二章就是比较详细的这特写。接下来就谈人是什么时候被造的。19世纪的时候，英国教会有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擅自用神秘的方法来计算说人类是在6000年前某某时刻被造出来的。其实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代的长度都写下来，圣经虽然记载了好几次的家谱，但实际上都不是完整的家谱，都是代表性的家谱。而且家谱里面虽然有记载某一些祖宗的寿命，但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加在一起，然后来推算说亚当是离现在多少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代都记录下来。另外呢，我们就来讲近代考古学或进化论他们流行的理论，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久远，长到一个不是几百万年而已，几千万几亿年都有可能，因为要够长的时间才有时间来演化，才能够把无生命变成有生命，低等变高等，高等的变人类等等。那实际上这一种长到不得了的几乎天文数字的年代，也只是进化论的一种推论，并没有真正的科学直接的证实。所以古老进化论的这个年代只是进化论的理论。那圣经的年代跟现在流行的年代之间其实差距非常的大，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代都写下来，但是从已经写下来这一些去推算的话，再加上那些可能漏掉的用推测的，总共加起来也不会太长，说不定只有10000多年呢。无论怎样不会跟现在进化论考古学的理论所讲的年代那么的遥远。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争议点在这里，虽然考古学发现一些很像人类的，特别是头骨，用现在的仪器来鉴定它可能的年代的确是蛮久的，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说那个真的是人类吗？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么细，我们只是说圣经的人虽然没有提到多么的古老，但应该不像现在流行理论所讲的那么古老。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标准答案是第六日出现的，神的创造在第六日，也可能是第六起人类出现。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人被造的两大目的。第一就是荣耀上帝，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一个口号了，但实际上这是有根据的。创世纪1章26节里面提到，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既然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活得像神啊，所以我们就要像样啊。荣耀神就是把神的形象，神的荣耀表现出来，彰显出来。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保罗这样讲，当然也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的神是那么的荣耀，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这个彰显不是说在教会聚会唱诗祷告灵修等等的时候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其实保罗说应该每天的生活都在彰显神的荣耀，甚至于或吃或喝啊，连我们休闲的时刻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的存在，人活着就是来表现神的荣耀，这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个基本的使命。人类因为被造以后很快就离开上帝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是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有，那唯一的一个应该就是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真的是把上帝的荣耀完全的表现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恩典是神慈爱那一面，神的真理是神公义的那一面，这两面耶稣基督都匆匆足足的表现出来了。耶稣就是一个表率，他就是成为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充分的把上帝的荣耀表现出来，这是我们人被造的第一大目的。其次呢，就是做好管家。人按神形象造，那干什么呢？就是要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还有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陆海空大大小小都交给人类管理。我们是代表上帝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其他的生物等等。管理这个管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离开上帝以后，的确这个世界越来越恶化，真的没有管得很好。但还有没有在管呢？还有在管，这个人类还是有遗留了一些残余的神的形象跟可传递的属性在人身上，所以这个人类社会才可以继续运转。接下来关于人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要从伊甸园来看人类理想的生活。我们知道人被造不久，亚当夏娃就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然后离开神，被判神，很快被赶出伊甸园，然后整个人类社会就走样了。可是从创世纪第二章8到17节，这短短的10节里面，对伊甸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原来对人类理想的生活，其实是有一个规划，有一个描述。首先我们看第9节，提到这伊甸园，有很多树木，也有很多水果等等，可以悦人的眼目，人看到伊甸园的这些景象觉得好喜悦哦。我们中国话说赏心悦目，我们从这个美丽的上帝创造的作品就感觉到心灵的喜悦。这是表达第一个理想，就是艺术的生活是很美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正常的话都喜欢欣赏美术，喜欢看风景，喜欢去观光旅游等等，因为这一切都很美，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经营我们的环境啊，让它成为一个很有美感很艺术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是第一个理想。第二个呢，第9节说好做食物，神造的食物是营养很平衡的，吃的可以让我们得到健康，这是第二个理想，健康的生活。第三个，同样在第9节，还有另外一棵最特别的植物，就是生命树。当人犯罪堕落以后，第3章告诉我们，上帝说为什么要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呢？上帝不愿意已经犯罪的人吃了生命树，然后就可以永远活着。启示录最后也是有提到，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一切的疾病，这是文学性的描写，不要把它当作这是中药药草，到新天新地还要吃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永远的食物，这个不是肉体的食物了，这是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但有艺术的生活，健康的生活，第3就提到生命树代表属灵方面的供应，有属灵的生活。然后11节12节说，伊甸园是有4条河流，河边呢有黄金，有珍珠，有玛瑙。这4条河流有2条现在已经消失了，可是另外2条就是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早期的河本 这幼发拉底翻成伯拉河，底格里斯翻成西底结河。那你从这两条河流，你就知道伊甸园可不是一个小花园，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个美丽的园子，不但很大，而且很宝贵，里面有黄金、珍珠、玛瑙，而且是上好的黄金。那这是表示上帝原来的设计是要让我们人类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东西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就讲台湾好了，原住民200年前的时候，家里都还有很多的宝石，因为在山上就有这些宝石的矿石，有时候下大雨，洪水就把它冲下来了，后来被汉人巧取豪夺，很便宜的价钱就把他们买走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山区很多原住民还是用钻木取火的，结果这个汉人就拿出火柴，啪一下火焰就出来了，就用这个火柴一合跟人家换好几颗的宝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原来这个东西是很普遍的，这个是原来神的设计是要让我们过富裕的生活。伊甸园虽然那么美，可是需不需要管理看守呢？十五节说要修理看守。这谈什么呢？就谈上帝要我们过的是一个管家的生活，要代替上帝来管理这个自然界，管理环境，好让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接下来16节提到，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的吃，就是自由的生活。神给我们不但可以吃饱，而且有各样的美味。然后第七点就是17节，虽然可以随意吃各样的果子，但是呢，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这是谈什么？就是规矩的生活，在自由当中有所限制，有一些规矩要遵守。那请问自由比较多还是规矩比较多呢？从16节17节你可以很快就可以比较出，各样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哇，这很自由，只有一颗不能吃啊，你就知道这个境界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其实是很大的自由，上帝都还说他不违背他自己呢，他也不违背自己的法则，何况我们被造了人类呢，其实已经够自由了。所以我们不要太贪心，在神给我们的自由里面已经可以很快乐的生活，不要以为就可以为所欲为，要遵守神给我们的规矩。这七方面，这是上帝原来让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的一种理想的生活。这七方面也可以说叫做我们人类的文化使命。改革中的神学特别强调，不但有福音的使命，也有文化的使命。福音的使命，人堕落以后，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让人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与神和好，这是福音使命。可是我们同时有文化使命，文化其实就是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文化，只是文化不一样而已。文化使命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有堕落的，因为离开上帝都有玷污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就靠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去改善文化，生存的环境可以是艺术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富裕的生活、管家的生活、自由的生活、规矩的生活，那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很幸福了。我们不一定能够改造整个世界，可是是不是就让它就这样子败坏下去呢？不是的，我们在我们可能管理的范围，比如说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单位，尽量照上帝原来的理想来改善，这个是上帝原来期待我们人类过的生活。接下来从女人的被造要来看夫妻之道，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创世二章十八节说，上帝看那个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这个配偶，二十节讲这个帮助配偶，陪伴他，帮助他。圣经这里虽然讲女人要帮助男人，可是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讲男人也是需要帮助女人，要体贴，要照顾，要负起养家的责任的。所以这个帮助，夫妻要互助。第二个22节，当上帝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在亚当睡觉的时候，上帝用一个最奇妙的，我们可以称为沉睡麻醉法，他在沉睡当中就开刀啊，就拿出一根肋骨来。亚当一醒过来，哇，看到有一个美女出现了，上帝用这根肋骨呢，就造了一个美女。亚当就称赞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所以犹太人说，上帝不用头骨造女人，免得他骑到男人头上去，也不用脚骨造女人，免得被男人踩在脚下。他用这个肋骨在心窝这里最贴心的地方成为亲密的伙伴。24节说，这也要追求合一，合为一体。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则。24节说，人呢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父母，不要把它误解成离弃父母。离开是说你要结婚的时候你要自立的，不能再依赖父母。所以结婚以后，父母也要学习，就让他们自立的，不要管太多了，让他们学习靠神可以自立。这个是第三啊，要自立，不能再依赖父母。第四呢，25节说，他们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这想夫妻之间要坦诚，非常自在，什么话都可以讲。我父亲他算是知识分子，他离开这个乡下到城里面去读中学的，母亲是文盲啊，文化差很多，可是却可以聊得很好。我心目中一个最美的景象，就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在田里面种地的时候，他们常常可以一直聊天，两个蹲下来在拔草的时候会谈天，会谈很久。这个其实是上帝喜欢的，可以很坦诚的，真心的啊，无话不谈，这才是美好的。在人类堕落之后要坦诚，谈何容易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就变成遮遮掩掩的。但是既然结婚了，要练习坦诚。怎么练习呢？就是要学习包容。如果他很诚实的告诉你一些事情，哇，有时候你马上就要责备他，他以后就不跟你讲了，讲了自讨没趣，挨骂而已，干脆不要讲，这样就变成不坦诚了。所以你要先忍耐，先听吧，有什么错靠神的恩典呢？靠神给你的智慧，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他归正就好。所以要坦诚，这是有技巧的。好，接下来前面六天创造天地万物，最后第六天造好人类，到了第七天呢，安息日。在创世纪二章第二节，歇了一切的功，而且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好，所以这里就提到两点。安息日是一方面歇了一切的功，上帝其实不会累，其实他是做了一个示范，我们以后工作六天，第七天呢是要休息。可是这一天呢也是蒙福的一天，这一天是定为圣日。圣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去做世俗的事情，我们就是专心来敬拜上帝，又休息又敬拜。那是不是跑去教会睡觉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工作，离开工作，这是一个休息，好好敬拜是守卫圣日。其实好好敬拜呢也有休息的效果，让你重新得力去面对未来六天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还要谈一点人的特性。人最大的特性就是上帝的形象，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诗篇第八篇四到八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便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人的荣耀尊贵，他是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一切，所以人是很有荣耀的。第二，我们要提到人受造跟其他动物受造是不一样的。其他的上帝常常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这样写。可是创造人类的时候却大费周章，首先呢宣布我们是他的形象，照他的形象来造的。他的形象到底什么意思呢？以弗所第四章二十四节说，他的形象其实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意思？我们先提到一个简单的定义，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讲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而以后继续追求，不但有份，而且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像样。所以神创造人是精心特制的，第一就是按他的形象，就是有他的荣耀也有他的性情。第二，神先为人预备好万物，这整个大环境都预备好了，人把这一切都布置得预备得很美好，人才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也会把该预备的都预备好，他不会让一个婴孩就这样突然跑出来，而且没有办法照顾好。 然后他分两阶段来创造。造男人呢，先用泥土来造他的身体，第二阶段是吹气，然后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造好的男人，然后再用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第四，就马上付给他重责大任。二章十五节，我们前面讲过，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就让他修理看守，这个是神给他的重责大任。第五个，神特别付给他权柄，高于其他受造之物。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造神的形象造以后，陆海空都交给人类来管理。接下来跟其他动物来比较，其实人有很多方面都是其他动物没有的。人有语言，动物的语言是很单调的，人的语言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沟通的工具。人有宗教，人有道德，人有美感，人有创意，人有抽象的思维，人有远远超过一些动物的智慧。人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比其他的动物更优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人与天使比较。虽然根据诗篇第八篇第五节提到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这一句话会让我们感觉是不是天使的地位比人高呢？其实不然，后面马上有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是括号里面说比天使微小，或者可翻译成比神微小一点，这一解释是有这两方面不同的版本。即使是照第一个版本，比天使微小，那只是表达在某一些功能上比天使小，而不是表达地位上比天使小。好比你是当领导的，有一个部属，他有一些功能比你强，记忆力比你强，但不表示他地位比你高，你还是他的领导。我们怎么敢说人比天使高呢？圣经在其他方面有很清楚的解释，例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天使堕落了，上帝决定不救拔天使。那你就知道人堕落之后，上帝就决定要救拔人类，给人类甚至于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包括最偏僻的地方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有得救的机会。这表示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比天使的地位崇高。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上帝的仆役，而且是替我们这一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从这里就知道我们是天使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地位是比天使高的。再加上就是人际关系跟天使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亲情、友情、爱情，有家庭、有社会、国家，有各种的组织、团体等等，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天使之间呢？你看圣经这么大本，将近一百万字，天使之间只有阶级关系了，而且只是上帝服役的灵，不像人类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看，都比天使与天使之间的关系，天使与神之间的关系，人比起来都高尚太多了。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